使徒保罗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让我们回到起初，认识独一真神。良友圣经学院近身课程创世纪。
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创世纪这一门的课程。我是文慧，文章的文，恩惠的慧，是您在电台的同工。创世纪这个课程呢，总共呢有36讲啊。那么今天呢，我们会进入第29讲。那么经文的进度呢，是已经到了创世纪的34章。那么文慧呢，要在这提醒弟兄姊妹，当您研读创世纪的时候呢，你要先做好准备功夫，就是呢要速读创世纪至少一遍。那这是文慧呢对您一点点的要求。另外呢当我们在研读创世纪的时候呢，可能呢会有一些经文呢是比较难以明白或者是消化的，例如创世纪的第一章到十一章呢。那文慧希望您能够来信呢向我们索取创世纪的讲义资料，那么之后呢您自己再看这些的讲义，自己再慢慢的研读一遍。那么愿神呢帮助您能够进入创世纪的经文要义当中。而文慧呢也要提醒您如果您不是我们的学员呢，您就没有办法得到这一份讲义资料了，所以希望您赶快呢报名参加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那么报名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写下您的得救见证，还有呢听完一个课程之后呢，我们会有考试，会出一些的问题，您呢就将这些问题的答案呢写下来，那么这就完成了您的报名手续。之后呢我们的同工呢会再跟进的。好，现在呢就让我们为今天我们要查考的经文，我们要上的课程，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亲爱的天父，岂是我们的天父啊，我们在这里，愿你在我们当中运行工作，求你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的心清洁，能够领受您自己的启示和话语。我们将自己以及这一段时间，不论是讲的或听的，都放在天父的手中，愿您分别为圣，愿您亲自祝福带领，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创世纪32还有33章里头呢，就记载了雅各生命中两次很重要的会面。那么一次呢是在亚伯河渡口与神的使者摔跤，还有一次呢是在迎见哥哥以扫。这两次的会面都充满了危险。与神的使者摔跤呢，表面上看来雅各似乎是得胜了，但实际上雅各的大腿呢被神的使者摸了一下，之后呢就瘸了。而与哥哥的会面呢，更有可能带给雅各整个家族生命的危险。但就是因为有这两次的会面，使得雅各的生命有了转机，展开了新的一页，也使雅各与神的关系呢跨进了一大步。事实上如果没有第一次的会面，也就是亚伯和渡口的摔跤，那么雅各呢也就没法子安然面对第二次和以扫的会面了。就是因为雅各与神摔跤，他才体会到自己的软弱和限制，他才懂得他能够存活至今完全是神的恩典，而神给了他一个新名字以色列，这代表了雅各生命的改变和更新。他的瘸腿时时刻刻提醒他，他的软弱靠着神的能力能够成为他的得胜。就如同使徒保罗所说的，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雅各经历了生命的改变， 他不再是以前拼命抓的雅各了，他成了会放手的以色列，所以他能够以真正谦卑的心来见以扫，并且经历了以扫给予他的饶恕和接纳。这完全是神的工作和恩典。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属灵生命里头是否也经历了亚伯和渡口与神摔跤呢？如果没有，那么我们要求神带领我们经过，因为唯有谦卑放下自我，才能够学会完全倚靠神。而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又是否经历了雅各见以扫呢？如果没有，那么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学会饶恕的功课，又或者是谦卑认错的功课，因为我们在人际关系里头或多或少都伤害过人，又或者是被人伤害。雅各经历了生命中两次重要的会面之后，创世纪33:18-20就记载了他举家在迦南地安顿下来。还记得20年前呐、他离开迦南地的时候，神应许会带他重回故土。现在他终于回来了。那世界呢，是迦南中部一个很重要的城市。创世纪12:6-7就记载了亚伯拉罕曾在世界为神筑了一座坛。现在雅各重回旧地，他呢先在城东支搭帐篷。城东呢原文应该解释为城的前面，也可以翻译为城边。那么古时候啊，族长们呢常常是住在城的外围，有需要的时候呢才进城的。接着雅各就向城里的领袖示剑的父亲哈姆的子孙买了支帐篷的那块地，那么价钱呢是100块银子。这是雅各呢在迦南地所拥有的第一份产业。而在拥有了产业之后，雅各最先做的事情就是筑了一座坛，并且给那坛取名为伊利伊罗伊以色列，意思就是神乃是以色列的神。而伊利呢也可以呢解释为大能，所以呢这个名字呢也可以解释为以色列的神是大能者，因为他果然按着他的应许带雅各平平安安的回到迦南地。所以呢雅各筑坛纪念神的恩典，向神献上敬拜和感恩，并且呢在不幸的迦南人当中公开自己的信仰，为耶和华神做见证。雅各一家就这样在示剑定居，日子呢似乎是安然度过。但是进入了创世纪34章却记录了一件惨剧，打破了平静的表面，撕裂了雅各一家和示剑人的关系。这个惨剧的起因呢是因为利亚给雅各所生的女儿底拿出去要见那地的女子们。那有学者就指出啊，经文当中的出去这个动词呢包含了出去做一些不合意的事情，这就暗示了底拿呢不应该这样做，而雅各呢也应该阻止他。而且呢他是出去，不是有一日出去，这就暗示呢底拿呢可能是常常这样做，不是第一次了，终于呢这一次出了事情。那这事情呢就是底拿被示剑城的主人西魏人哈姆的儿子示剑侮辱了。西魏人呢是挪亚的孙儿迦南的后代，那么七十士译本呢就把西魏人呢翻译为何利人，那么他们是迦南地的原居民。根据这个约书亚记9:7的记载呢，他们有部分呢是住在基遍一带的。 那么事件侵犯底拿之后呢，就细炼他。这个词汇呢，和夫妇联合成为一体的联合呢，是同一个字来的。但事件和底拿并不是夫妇，并且呢，事件还把底拿强留在他的房子里。接着经文描写，事件也喜爱底拿，也就是呢，真心爱上了底拿，所以就甜言蜜语安慰他，希望底拿呢愿意嫁给他并爱他。那么事件既爱底拿，所以呢就要父亲向雅各提亲。那么雅各对女儿被侮辱之事有什么反应呢？创世纪34:5就记载了雅各闭口不言，只等待正和群畜在田野的儿子们回来。那雅各的反应相当的奇怪哦，难怪有学者就指出了，从这件事情里头可以看见雅各呢不太在乎底拿这个女儿。为什么？因为底拿是利亚的女儿，不是他心爱的拉结所生的。而雅各的儿子们的反应又怎么样呢？创世纪34:7记载了雅各的儿子们听到底拿被侮辱，就人人愤恨，十分恼怒。愤恨这个词汇呢，吕正中译本就翻译为痛心，而新译本呢就翻译为悲痛。他们分享了底拿被侮辱的悲痛，所以十分恼怒，因为事件在以色列家做了丑事。丑事呢这个词汇啊，常常是指淫乱又或者是强奸，是性行为当中最严重的罪行啊。这种的罪行不单是伤害一个人，更祸及整个社团群体和别人的家庭，所以呢这本是不该做的事，不但不应该发生在以色列家，也是任何文明的社会不容许的事情。雅各的儿子们怒气冲冲，但事件的父亲哈抹仍继续的向雅各提亲，理由是我儿子事件的心恋慕这女子。那恋慕呢是指男人对女人的爱情，以及神对人又或者是人对神的爱。哈抹表示了他的儿子是真心爱上了这女子啊。新译本还有思高译本呢都翻译为你们的女儿，也就是底拿。这句话呢清楚表达哈抹呢对底拿和雅各一家的尊重。那其实呢从两家人的角度来看，底拿如果嫁给事件，那么雅各一家就可以和当地的希未人呢彼此结亲。那既然成为姻亲就可以同住，雅各一家呢也不会再被视为寄居在该地的外人，什么权利都没有，却可以呢在该地居住做买卖置产业。所以哈抹呢就向雅各一家说出了这个联姻的好处，但仔细看啊，他却从来没有为儿子侮辱底拿向雅各一家赔罪，也没有提到为什么现在人把底拿呢拘禁在他家里。接着事件亲自发言，但愿我在你们眼前蒙恩。那么这句话呢原文直接翻译就是愿我在你们眼前寻得恩典。这个恩典就是能够取得雅各家的同意娶底拿为妻，而事件也开门见山的宣称，为了表示他娶底拿的决心，他愿意付出任何数目的礼金。那么对于哈抹和事件的提亲条件呢，创世纪34:13-17就记载了雅各的儿子们他们同意提亲的条件。其实雅各的儿子们心中非常怨恨事件，因为事件玷污了他们的妹子底拿，所以呢他们就用诡诈的话回答事件和他父亲哈抹。 也就是呢，他们表面是答应了，但是里头却暗藏诡计。因为诡诈呢这个词啊，和诡计呢是同一个字来的。而回答的原文呢，和创世纪34章第二节的玷辱是同一个字根。也就是呢，雅各的儿子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事件是如何对待底拿的，现在底拿的兄弟们也要同样的对待事件。那么究竟雅各的儿子们有什么诡计呢？那就是要事件成立的男人都接受割礼。那我们要注意啊，这儿的割礼呢和创世纪17章所记载的割礼意义是大不相同的。创世纪17章所记载的割礼呢是立约的记号，但这儿的割礼呢却是预备结婚以及进入一个家族共同生活的一个礼仪风俗。事实上呢，在古代的世界里，各地都有许多民族有这个行割礼的风俗，例如埃及人、阿拉伯人，甚至呢，在非洲、澳洲、美洲呢，都曾经发现有部族行割礼，有一些还包括了女性呢。而一般的回教徒都会行割礼的。那么，为什么雅各的儿子们会提出这个条件呢？因为如果他们把妹子嫁给未行割礼的人，就是我们的羞辱了。这个羞辱呢，是指被人当作笑柄，就好像不育的妇人、行淫的人一样，被人鄙视嘲笑。这个条件言之有理，所以啊，对于雅各儿子们所提的条件，哈姆和世界呢喜欢这话。喜欢的原意呢是好，但我们知道其实背后呢却藏有不好的诡计。世界呢甚至立刻行动，因为他喜爱雅各的女儿。那这儿的喜爱呢，强调了世界呢痴恋底拿，已经到了痴狂的地步，好像失去了底拿他就不能生存一样。所以他和父亲呢就展开说服的工作。他们在城门口，也就是城里的办事中心，向着本城的人，也就是事件城的原居民，说出了让雅各一家在事件城定居的现况，以及将来无穷的好处，既可联姻，又可做买卖，真的是利益无穷。所以事件城的人呢，都被地主哈姆还有他儿子事件说服了。于是凡从城门出入的男丁，这是指呢城中能够出去打仗的男子，那不包括儿童在内啊，都受了割礼。他们根本不知道哈姆和事件背后的动机乃是为了要娶底拿。亲爱的弟兄姊妹，这让我们看见欺骗常常是恶性循环。哈姆父子被雅各的儿子欺骗，然后他们又转过来欺骗事件城里的男子，结果呢就造成了更大的恶事了。事件玷污了雅各的女儿底拿，然后向雅各提亲，而雅各的儿子们就提出了要事件城里的男子都行割礼，才会把底拿嫁给事件为妻。结果哈姆父子以及事件城里的男子都按着条件行了割礼，但雅各的儿子们有没有遵守允诺把底拿嫁给事件呢？创世纪34章25节到29节就记载了雅各的儿子们杀戮事件城里的男人，以恶报恶，带来了人间惨剧。那么杀戮的时间呢，是众人行割礼之后的第三天，众人正在疼痛的时候。那接受割礼的人呢，通常呢在割损之后呢第三天是最疼了，因为这个时候呢伤口呢常常会发炎，人呢也会发烧，那自然呢就不可能有任何的力量来抵挡敌人的偷袭， 只好任人宰割了。而这个刽子手呢，就在众人想不到的时候来到城中。这句话的原文是他们来到城中，包含有信任的意思。也就是说啊，事件城里的男子信任雅各的儿子们，没有加以防范。而担任刽子手的是雅各的两个儿子西缅和利未，他们两个呢都是利亚所生的，是底拿同父同母的兄长。但为什么同是同父同母的犹大和流便没有参与这一次的大屠杀行动呢？那有学者就指出啊，根据创世纪37章21节22节还有26节27节的记载，就记载他们都反对呢杀害约瑟。那么这件事情来看呢，很明显的这个流便和犹大呢是不喜欢流人血的，这可能就是他们没有参与这次行动的原因了。而杀戮的对象呢是事件城里行割礼的男子，但问题是两个人怎么可能杀死全城的人呢？这是因为当时的城啊人口不多，所以男子呢也不会太多。而当西缅和利未杀死了事件的元凶哈摩两父子之后呢，就把底拿从事件家里带出来就走了。那么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雅各的儿子们要用诡计，因为底拿在哈摩父子手中。那么再加上呢，雅各一家比起事件全城的人势力呢的确比较薄弱，所以他们就用诡计对待哈摩父子和事件城的男子。虽然是事出无奈，但西缅和利未滥杀无辜仍然是不可原谅的。而且西缅和利未既然已经救出了妹妹底拿，就应该走了，但他们却抢劫城里居民的财产，又俘虏了所有的妇女和孩子。弟兄姊妹，可见仇恨和怒气会使人失去理性和人性，这是我们要深加警惕的。而对于儿子的所作所为，身为父亲的雅各有怎么样的回应呢？创世纪34章30节31节就记载了，雅各责备两个儿子。但我们仔细看经文，雅各的责备只在于西缅和利未屠杀事件城的男子，却对他们洗劫一事呢全无指责，并且雅各埋怨两个儿子连累他，也就是使他遭受大灾难。连累他什么呢？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使雅各在当地的民中，也就是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中有了臭名。那迦南人呢是迦南地最大的民族，而比利洗人呢是住在巴勒斯坦中部，也就是事件城的所在之地。看起来似乎在雅各的心中，他紧张自己的名声和安全多过于事件城的男子被杀和被劫。这时候的雅各似乎信心软弱了，他似乎已经忘记了神会保护他和他一家。那么对于父亲的责备，西缅和利未只反问他，岂可待我们的妹子如同妓女吗？这句话里头除了显示西缅和利未对底拿的兄妹之情，所以对事件恨之入骨，也表明了雅各对底拿之事的被动和无能。因为西缅和利未说底拿是我们的妹子而不是你的女儿，所以呢从这一章经文以后，雅各也开始失去了作为父亲的权柄。而这句话呢也说出了西缅和利未对所做之事毫无悔意，他们理直气壮的认为他们所做的事情只是为了保存家族的名誉。所以后来呢在雅各临终之前，在创世纪的49章7节他们分别遭受了咒诅。亲爱的弟兄姊妹啊， 创世纪三十四章的记载里，你有没有注意到完全没有提到神，但却充满了人的罪恶，可是神仍在其中掌管。我们想一想，雅各的儿子做了伤天害理的事，但雅各一家却没有遭到西魏人的攻击，为什么？因为神保守看顾啊。而在事件的过程里，雅各就像他先祖一样，关注自己的利益民生多过于家中的妇女，但神仍然怜悯，使他像他的祖父父亲一样因祸得福，也就是多了一笔意外之财。虽然西缅和利未的残酷行为并不可取，因为他们用了人的手段去解决纷争和仇恨，但我们看见背后仍有神的掌管和看顾。如果底拿真的嫁给了示剑，就表示雅各一家和示剑城里的人联姻，成为一样的人民了。但创世纪二十四章三节、二十七章四十六节、二十八章一节就指出，不但亚伯拉罕后裔的男子不可以和迦南地的女子结合，连女子也不应该嫁给迦南地的男子。所以呢，就有学者指出，创世纪作者写下了这一章的经文，记载了这一个事件，乃是在警告以色列人不要和迦南人通婚。亲爱的弟兄姊妹，无论如何，在这一章的记载里，让我们看见一件事，那就是神的应许必然实现。就算雅各一家做错了事情，但神的应许不会受到人的作为和罪恶来拦阻的。甚至有的时候，神通过人做错事，而使人在其中受到管教，学到功课，得到福气。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应当刚强壮胆，不要像雅各一样失去了对神的信心，以至于呢在整件事情当中处于被动，没有发挥他身为父亲应该有的影响力。我们要靠主站立得稳，发挥一个基督徒应有的影响力，为主勇敢的做见证。好，今天停在这，愿神祝福您，我们下回见。
我涂抹你过方，像那厚云消散，我涂抹你罪过，像那过云如走，我涂抹你过方，像那厚云消散，我涂抹你罪过，像那过云如走，你当归乡。